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
各位喜马拉雅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继续来到熊浩的哈佛经典谈判术。在上一次课的过程中，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个基本的观念。第一个叫做定额心智，就是我们 focus 在定价上，然后你多我少，零和博弈。这不是你做错了，因为谈判当中确实有所谓冲突利益的部分，它就是你多我少。但我们想让大家告别这种状况的关键是不仅仅看到冲突利益，而且看到非冲突的利益。所谓非冲突的利益，就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的利益，并且我们建议了大家不同的利益应该匹配不同的利益处置方法。我相信有些小伙伴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说熊老师啊，确实有些情境中共同利益和不同利益啊会比较明显的出现，但在有些情境中怎么找得到所谓的共同利益呢？怎么找得到所谓的不同利益呢？我们觉得全是冲突的利益啊。我必须跟大家说，在不同的谈判局势中啊，共同利益、不同利益和冲突利益所占的比重啊确实会有差别。但是即使在那些冲突利益极为明显的局势中，也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找不到非冲突的利益类型。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买车。买车，各位，像这样的大宗商品，你一般来说短期之内只会消费一次。车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价，这辆车多少钱。你会觉得，哎，怎么可能还有非冲突的利益呢？我的所有的精力难道不应该就是放到说到底是多少万成交吗？能砍下去一万是一万吗？我再说一次，处理好冲突利益是谈判重要的部分。但即使在买车这样冲突利益占到非常大的比重的情况下，不意味着我们找不到非冲突的利益。比方说吧，这辆汽车交货的时间，对方能不能够给你一些帮助啊？保险的覆盖，试驾的里程，其他的额外的服务，颜色的优先选择，是不是这些利益其实有可能不是冲突的，而是让双方有协商余地的。不是所有的冲突或者所有的谈判当中都有大量的非冲突利益等待你去发现，但是即使在那些冲突的、紧张的、你多我少、零和博弈占主流的谈判局势当中，我们都可以通过利益分类的这种基本工具看到那些非冲突的价值，而有可能让我们的对话更流畅，让我们的思维啊更开通。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会建议大家目光要逐渐逐渐地看到非冲突的利益？我想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两点理由。第一点理由，人在冲突状况中会变笨，你越跟对方在对价上纠结，你就越容易感觉到那种紧张和自己被压制的不愉快，因此你就想反弹，你就想回击，你就想打回去。我们在沟通品质的时候会提到这样的一种人的基本危机情况下的应激本能，1952年心理学家所概括的这种应激本能叫 fight or flight， 就是一遇到危机，一遇到压力，人的正常反应是要么打要么逃。所以你正常的，当你遇到的是在定价过程当中那种睚眦必报，那种分秒必争的时候啊，你自然就会聚焦在这个小小的巢穴当中，而把自己的目光变得更狭隘，你会变笨。第二个，如果我们只聚焦冲突的利益，我们伤害彼此的关系。试想啊，如果在买车的过程中，说到底你只谈了一个问题，就是这辆车多少钱，而没有在任何其他的部分给予缓和、给予缓冲，对方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极为较真的顾客，而你觉得这是一个极为斤斤计较的 4SD 的店的员工，关系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非冲突的利益，是希望让谈判的过程更愉快一些。我们看到非冲突的利益，我们是希望能够让自己啊，不仅仅把饼分匀，而且把饼做大。那么除了上一次我们跟大家详细谈到的关于利益分类的基本方法，第二件事情今天我们所要提到的，就是怎么样通过一种机制性的安排，通过团队的讨论，让我们真的有一些新的观点。中国人有一个执念啊，或者有一个日常的说法，叫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 我必须跟大家报告，在冲突解决看这句话是非常准确的。集思广益跟人的交流与对话是可以让我们产生更好的点子，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你会开会吗？如果我们在企业当中，我们应对对甲方的谈判和外部的沟通，我们要商量一下我们这个业务的小组，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我们商量一下我们出去到底怎么做。你会开会吗？ William Ury 在 Getting to Yes 当中，他提到了一个核心的观念，他说所有谈判的过程应该把创意过程与决策过程分开。我再说一遍这个关键的一句话，叫所有谈判过程应该将创意过程和决策过程分开。我们说的再大一些，只要你在小伙伴多人参与的情况下想要做出决定，一定要把创意的过程和决策的过程分开。这样讲有点抽象，我们先给大家讲两个有趣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偶然读到的，我没有确认过这个例子的真实性，但这个例子非常具有代表性。它是说阿拉斯加，大家知道这是美国北部离开本土的一个荒凉之地啊，冰天雪地。在那个地方呢，电工们到了冬季有一个特殊的工作，那就是需要走到外头啊，到这个电线之间去敲击电缆，因为雪太大，温度太低，具有韧性的电缆当中结上了厚厚的冰凌，这样电缆的韧性就会下降，如果风太大的话，所谓的电缆就会折断。大家可以想象，它从一根绳子变成了一根棍子，所以它更容易被折断，所以要用敲击的方式去维护电缆。但是后来呢，出去维护电缆的工人受到了阿拉斯加棕熊的袭击啊，因此他们就宣布罢工。电运公司就把所有的工人放到一起，他们要谈一谈，说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解决这个大家都不满意的问题。这个时候有第一个工人举手提出了第一个选择，第一个 option， 第一个方案。他说，老板，我们应该给工人们配枪。说句题外话，这样的方法其实不是很靠谱，大家了解吗？如果大家看过一些有关阿拉斯加棕熊的基本介绍，你知道那个这个动物多么凶猛和它的体量到底有多么巨大。配枪不仅仅无法实现自卫，而且有可能招惹上这头凶猛的野兽。但这个时候大家没有说话，这个时候第二个人提出了方案，说没有必要配枪，配蜂蜜啊。为什么呢？因为熊爱吃蜂蜜，这实际上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所以当棕熊向你走来，你就掏出蜂蜜向远处抛出，熊去吃蜂蜜啊，你就获得了安全。有点不靠谱了啊，这个已经开始瞎扯淡了。这个时候第三个工人说，哎，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案，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佩戴蜂蜜，而是在电线杆上刷蜂蜜，这样的话熊会去舔蜂蜜，还晃动电线杆，冰凌就可以震落，你看我们还不用去上班了。哎，这个时候我估计领导在现场他的脸色已经比较难看了，对吧？就是已经从一个正常的工作讨论变成一个完全开脑洞的完全失控的思维现场。但这个时候还是没有人干预，但大家也许有人心里在说，冰天雪地当中怎么会有动物敢去舔那个被冰冻结起来的蜂蜜呢？舌头都得粘住。这个时候就另外一个人那提出另外一个更加天马行空的解决，他说根本不用用人工去刷蜂蜜，干嘛呢？用直升飞机飞过电线杆，一桶一桶往下倒蜂蜜，这样人工都省了。听到现在你应该能够感觉到非常不靠谱，可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好的点子出现了。突然有一个人说，大家了解吗？直升飞机一旦低空飞行会产生极强的空气震动，因此再也不需要用工人去敲击电缆震落冰凌了，只需要直升飞机低空飞行，那个急剧的空气震动而引起的流体力学就可以把所有的冰凌震落。据说今天阿拉斯加在冬季的电缆维护就是用的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如何出现的？是在前面每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中，所有人都忍住，不僭越，不判断，不批评。你只要稍作批评，那些虽然最后做了炮灰的观点就消失了， 而那个真正好的那个观点，它像一朵鲜花，它一定得插在这些烂观点这个牛粪上。没有这些牛粪，哪来的营养，哪来的激发，哪来的这种创意的接力呢？第二个例子是来自于樊登老师啊，他所举过的一个例子，他在有一次专门讲头脑风暴的时候提过这样的，他到某一个著名的商业银行去做培训，关于如何进行头脑风暴，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啊。樊登老师说，大领导坐在上面，然后各个分行的行长坐在下面，他们那天讨论的主题是如何提高客户满意度。这个时候，有一个分行的行长举起了手，他说我要发言啊。他语重心长又非常认真地说出了下面这句话，他说让不满意的人别来，我们就可以提高我们的满意度。你有没有想笑啊？你仔细越琢磨，这个想法非常幽默啊！因为来的人无非两种，一种是满意的，一种是不满意的。我们让不满意的人不来，剩下的全是满意的，当然满意度上升。这个时候大领导一拍桌子说，老王你严肃点儿。这个想法就要消失。当他即将消失的这一刹那，樊登老师突然干预了这个过程，说别，我们不做判断，我们不做比较，我们不做批评，让他讲完。这个时候这个分行的行长战战兢兢地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在我们银行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银行谁对我们银行这个满意度最低，就是来交水电费的一些老的年纪大的爷爷奶奶。那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将来只设一个专门的窗口啊，这个专门的窗口呢专门收水电费，那就可以把别的那些窗口腾出来给其他的用户来做这个业务服务了。当所有来交水电费的爷爷奶奶发现这个窗口太长的时候，排队时间太久，他就到隔壁的银行去交水电费了，因此我们那些不容易伺候的用户就减少了，而隔壁啊那些不容易伺候拉低他们满意度的用户就增加了，一石二鸟啊。这个段子我觉得也许在商业伦理上有值得商榷的空间，但是如果你不判断不干预不批评，而让那些一开始看上去很蠢的观念有机会讲完，它真的会发生一些了不起的化学反应。它也许真正影响的是那些其他人的想法，从而激发新的极致。社会心理学家在研究的时候做出一个非常神秘的数字啊，我没有做过实证，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有多靠谱，这是我当年谈判课的老师跟我说的。他说好的 idea 会出现在一群人对话的第12到第16个，就是前面全是炮灰，你要忍住，你要忍住让那些炮灰变成最后创意之花得以生长的牛粪，最后那些都消失了，但是没有那些牛粪绝长不出那朵灿烂的玫瑰。把决策的过程和创意的过程分开，当我们在真正决策的时候，一定要容忍那些非常蠢的想法，一定要用开放的胸襟鼓励大家多讲话，让蠢的想法之间相互搏杀，让蠢的想法之间相互震荡，因为只有这样啊，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创造好的 idea。 美国著名的房地产开发商也是著名的畅销书作家 Jim Randon， 他曾经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观念，人在对话的过程中有两种思维模式，第一种思维模式叫收敛思维，就是到我这儿停，我要做出回应，做出选择，做出判断的。我说老王这样讲不对，我说老王这样讲会不会太简单了，我说老王你这样想法是不是 too young too simple，这就叫收敛思维，就是把杂多的东西到我这儿形成一个简单结论。而第二种思维叫发散思维，就是思维连着思维永不停息，想法激发想法，创意永恒，这叫发散思维。 Jim Randon 说收敛思维产生权力的控制感，发散思维产生创意的连接度。所以当我们真正在创意的时候，我们希望大领导们保持自持，保持克制，不要说话。我们知道你有权利，我们知道你说了话你会标榜自己的权利，彰显自己的权利，因为收敛的思维产生权力感。但是当我们是在创意而非决策的场合，我们希望你控制你的收敛思维，而让那些创意的思维能够不断地激发新的涟漪，能够产生观念的方案。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所讨论的形成好的选项的第二个方法，把创意过程和决策过程分开，在创意过程中保持足够的平权，收敛你介入的那种冲动。你会开会吗？你会把饼做大吗？这是我们在讲选项部分给大家介绍的两个关键方案。我们下一次会跟大家讨论创意从哪里来。我们下次见。
谈判可以改变世界，谈判也可以改变生活。大家好，我是熊浩。